汉朝建立，承接秦朝的弊政，成年男子从军打仗，老弱转运粮饷，劳作繁重而财务匮乏，连天子都凑不齐四匹铜色的马，将相有的乘坐牛车，百姓没有积蓄。于是因为秦朝钱币太重不便使用，改令百姓铸钱，一黄金为一金，简化法令，放宽禁令。但那些不守法的逐利之徒，囤积货物以操纵市场，物价飞涨，米价涨到10万钱，一匹马价值百金。天下平定后，高祖下令商人不得穿丝绸乘车，加重租税来困辱他们。孝惠帝高后时期，因天下刚刚安定，又放宽了商贾的禁令，但商人的子孙仍不得做官为吏，根据官吏的俸禄和官府的开支向百姓征税。而山川、原池、市井的租税收入，从天子到封君的汤沐邑，都作为各自的私人供养，不纳入国家的经费。从山东漕运粮食供给京城官府，每年不过数十万石。到孝文帝时，夹钱越来越多，分量轻，于是改铸四铢钱，钱文为半两，允许百姓自由铸钱。所以吴王虽是诸侯，靠就近山铸钱，富比天子，后来终于反叛。邓通是大夫，因铸钱财富超过王侯，因此吴邓氏的钱遍布天下，于是产生了禁止铸钱的法令。匈奴多次侵扰北方边境，屯戍的士兵很多，边境粮食不足以供给，于是招募百姓能输送或转运粮食到边境的，授予爵位，爵位最高可到大庶长。孝景帝时，上郡以西发生旱灾，又修订卖爵令，降低价格以招揽百姓，以及囚徒和服劳役者可向官府输送粮食来免除罪责，又增建马院以扩大马匹来源，而宫室、楼观、车马也日益增多。到当今皇上即位几年后，汉朝建立70多年间，国家无事，除非遇到水旱灾害，百姓家家自给自足，城乡粮仓都满，府库有余财，京城积累的钱财数以巨万，穿钱的绳子朽烂无法清点，太仓的粮食沉沉相因堆积在外，甚至腐败不能吃，百姓街巷有马，田间成群，骑母马的人被排斥，不能参加聚会，守门人吃精粮肥肉，官吏养育子孙，居官者以官职为姓氏，所以人人自爱而不敢犯法，先讲仁义而后摒弃耻辱。此时法网宽松而百姓富裕，依仗财富骄纵过度，有的甚至兼并豪强，在乡里武断行事。宗室有封地的公卿大夫以下，争相奢侈，房屋车服超越上级，没有限度，事物盛极而衰，本是自然变化。此后严助朱买臣等招抚东欧，处理两越事务，江淮之间疲于繁废。唐蒙司马相如开辟西南一道路，凿山通道千余里，以扩大巴蜀，巴蜀百姓疲惫不堪。彭吴攻灭朝鲜，设置沧海郡，燕齐之间骚动不安。等到王辉设谋马邑，匈奴断绝和亲，侵扰北方边境，战事连绵不断，天下苦于劳役，而战争日益增多，出征者携带物资，拘留者运送补给，内外骚扰相互供应，百姓疲弊而巧用法令，财物耗尽而不够用，进献物资者补官，出钱者免罪，选举制度败坏，廉耻被践踏，武力被重用，法令严苛完备，兴利之臣从此开始。此后汉江每年率数万骑兵出击匈奴，车骑将军卫青夺取匈奴河南地，修筑朔方城。此时汉朝开通西南一道路，动用数万人千里运粮，大约10余钟才能运到一担，散发钱币在穷博等地以召集百姓。几年道路不通，蛮夷趁机多次进攻，官吏发兵征讨，用尽巴蜀的租赋也不够支付，于是招募豪民在南夷屯田，向官府缴纳粮食，从京城内府领取钱款。东到沧海郡，人力费用与南夷相当，又发动10万余人修筑朔方城，漕运路途遥远，从山东都承受其劳苦，费用达数十百亿，府库更加空虚，于是招募百姓能献纳奴婢的，可终身免除徭役，为郎官者升官，以及献羊为郎官，从此开始。此后4年，汉朝派大将军率6位将军，军队10余万，攻击右贤王，斩获首级15000。次年， 大将军率六将军再次出击匈奴，斩获首级19000，捕获斩首的将士受赏黄金20余万斤，俘虏数万人皆得厚赏，衣食由官府供给。而汉军战死马匹10余万，兵器甲胄和漕运费用不计在内。于是大农令拿出库存钱物，赋税已结，仍不足以供养战士。有关官员说，天子说，我听说武帝的教化不相重复而天下治，与汤的法度不同道而称王，所走道路不同，但建立德政一致。北方边境未安，我很忧虑。日前大将军攻匈奴，斩首19000级，滞留的士兵无粮，商议让百姓买爵及赎免禁锢，减免罪责，请设置赏官，名为武功爵，每级17万钱，共值30余万斤。凡买武功爵至官守者，可是补吏，优先任用。千夫相当于武大夫，有罪可减2等。爵位最高到乐清，以显扬军功。军功多被越级任用，大者封侯卿大夫，小者为郎吏。吏道杂乱多端，官职荒废。自从公孙弘用《春秋》大义约束臣下而任汉相，张汤用严刑峻法断案为廷尉，于是见之不举的法令产生，而废革、举肥等穷制的预案出现。次年，淮南、衡山、江都王谋反迹象显露，公卿寻端治理，穷纠党羽，连坐而死数万人，掌吏更加惨疾，而法令严明。此时，招揽尊崇方正、贤良、文学之士，有的官至公卿大夫。公孙弘身为汉相，盖不备，饮食不重味，为天下表率，但无异于风俗，逐渐趋向功利。次年，骠骑将军再次出击匈奴，斩获首级40000。这年秋天，浑邪王率数万之众来降，于是汉朝发车20000乘迎接。到达后，受赏，赐给有功之士。这年费用共100余亿。起初，十多年前，黄河在关县决口，梁楚之地已多次受灾，沿河郡县堵塞决口，总是冲毁，费用不可胜计。此后，藩系想节省抵住的漕运，开凿汾河，黄河渠已灌溉田地，动用数万人。正当时因渭水漕渠迂回遥远，开凿直渠从长安到华阴，动用数万人。朔方也开渠，动用数万人，各经历2-3年，工程未成，费用也各达数10亿。天子未伐匈奴，大量养马，马匹来长安食用的数万匹，牵马掌管的士卒官中不足，便调附近郡县。而匈奴降者都靠官府供给衣食，官府不足，天子便减膳，解下剩余的4马，拿出御府境藏来供养。次年，山东遭水灾，百姓多饥乏，于是天子派使者清空郡国粮仓赈济平民，仍不足，又招募豪富人家借贷，仍不能救助，便迁徙平民到关西，即充实朔方以南辛勤中70余万口，衣食都靠官府供给。数年，借给产业，使者分路保护，官盖相望，费用以亿计，不可胜数。于是官府极度空虚，而富商大贾有的囤积财物，亦使平民转运数百辆车，囤积居奇，封君都低头仰仗他们。野著主言，财富有的累积万金，却不佐助国家急难，百姓更加困苦。于是天子与公卿商议，改铸钱币以供应费用，并打击浮华兼并之徒。此时进院有白鹭，而少府多淫溪。自孝文帝改铸4铢钱到此时40余年，从建元以来，用度不足，官府往往就近多铜山铸钱，百姓也私下盗铸，不可胜数。钱币越来越多而轻，物资越来越少而贵。有关官员说，古代用皮币，诸侯用于聘饷，金分3等，黄金为上，白金为中，赤金为下。如今半两钱法定重4铢，而奸人有的盗磨钱币背面取铜屑，钱币更轻薄而物价贵，远方用钱繁费不省。于是用白鹿皮1尺见方，边缘是以彩绘作为皮币，价值40万。王侯宗室朝觐聘饷，必须用皮币垫币，然后可行。又造银锡为白金，认为天用莫如龙，地用莫如马，人用莫如龟，所以白金分3品，第一品重8两，圆形花纹为龙，名为白选，值3000；第二品重量稍小，方形花纹为马， 直五百。第三品更小，椭圆形，花纹为龟，值三百。令官府销毁半两钱，改铸三铢钱，钱纹与重量相符。盗铸各种金钱者皆处死，而官吏百姓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。于是任命东郭咸阳、孔景为大农丞，主管盐铁事务。桑弘羊因善于计算被任用，任侍中。咸阳是齐地的大主盐商，孔景是南阳的大冶铁商，都积累千金，所以正当时推荐他们。弘羊是洛阳商人之子，因心算13岁任侍中，所以三人对历史的分析细致入微。法令日益严苛，官吏多被废免，战争多次发动，百姓多买富集五大夫爵位，征发的人越来越少。于是任命千夫五大夫为吏，不愿者出马，旧吏都令其伐木上林苑，修建昆明池。次年，大将军骠骑将军大举出击匈奴，斩获首级八九万，赏赐50万金，汉军战死马匹十余万，漕运车甲费用不计在内。此时财用匮乏，战士常得不到俸禄。有关官员说三铢钱轻，一生奸诈，于是请求各郡国铸五铢钱，钱币周围有郭，令不可磨取铜线。大农令上奏盐铁城孔景，东郭咸阳说山海是天地宝藏，都应属少府，陛下不私藏，归属大农以佐赋税，愿招募百姓自备费用，用官府器具煮盐，官府提供牢盆，由食其民，想独占山海之货，以致富，一时小民阻挠此事的议论，不可胜听。敢私铸铁器煮盐者，处以左脚带镣之刑，没收其器物。郡不出铁者，设置小铁官，隶属所在县。派孔景、东郭咸阳乘船车巡行天下盐铁，设置官府，任命原盐铁附加为吏，吏道更加杂乱，不选拔，而商人越来越多。商人们利用币制变动，大量囤积货物以谋取暴利。于是公卿们进言，各郡国常遭受灾害，平民没有产业的，可招募他们迁徙到土地广阔富饶的地方。陛下节省膳食，减少开支，拿出宫中的钱来赈济百姓，放宽借贷和赋税，但百姓仍不全力务农，商人却越来越多。贫者毫无积蓄，完全依赖官府。过去对摇车和商人的民钱都曾按等级征税，请恢复原来的征税办法。所有商人、高利贷者、囤积货物者以及经商取利的人，即使没有市籍，也要各自申报自己的货物，按民钱2000为一算征税。从事手工业及铸造业的，按民钱4000为一算征税。不是官吏、三老、北边骑士的人，摇车每辆一算，商人摇车每辆二算，船五丈以上每艘一算，隐瞒不报或申报不实的，罚戍边一年，没收民钱。有人能举报的，将没收的一半赏给他。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都不许占有田地，以便利农业。敢违犯法令的，没收其田地和童仆。天子于是想起卜氏的话，召见并任命卜氏为中郎，赐爵左庶长，赏田十顷，布告天下，让百姓都知道。起初卜氏是河南人，以种田畜牧为业。父母去世后，他有个年幼的弟弟，弟弟长大后，卜氏便分家，只带走100多头羊，田宅财物全给了弟弟。卜氏进山放牧十多年，羊达到1000多头，又买了田宅，而弟弟却败光了家产，卜氏又多次分给弟弟财产。当于是分派御史、廷尉、郑监等分批前往，就地审理郡国的民钱案，没收百姓财物以亿计，奴婢以千万计，田地大县数百顷，小县百余顷，住宅也如此。于是中等以上的商人大多破产，百姓苟且偷安，追求美食好衣，不从事积蓄产业。而官府因有盐铁和民钱收入，才用更加充裕了，扩大官隘，设置左右府。起初大农令掌管盐铁官布匹很多，设置水衡都尉，想让他主管盐铁。等到杨可告发民钱，上林苑财物众多，便令水衡都尉主管上林苑。上林苑既已充满，更加扩大。当时南越想与汉朝用船交战，于是大修昆明池，周围建起楼观。建造楼船高十多丈，旗帜插在上面，十分壮观。天子受到触动，于是建造百梁台， 高数十丈。宫室的修建从此日益华丽，于是将民钱分给各官府，而水衡、少府、大农、太仆各设置农官，往往就在郡县利用没收的田地耕种。没收的奴婢分给各院囿饲养狗马禽兽，以及分给各官府。各官府更加杂乱设置，徒隶奴婢众多，而由黄河漕运400万石粮食，加上官府自行采购才够用。所中禁言世家子弟和妇人有的斗鸡赛狗赛马，打猎赌博，扰乱百姓。于是搜捕犯令者相互牵连数千人，称为诸讼徒。捐献财物的可以补任郎官，郎官的选拔因此衰败了。这时小山以东遭受黄河水灾，加上连年欠收，有人吃人的现象方圆1-2千里。天子怜悯他们，下诏说江南火耕水耨，让饥民流亡到江淮间救食，想留下的就安置他们。派使者关盖相望于道路，护送他们，又调拨巴蜀的粮食赈济他们。第二年，天子开始巡视各郡国。东渡黄河，河东太守没想到天子会到，来不及准备，自杀。西行越过陇山，陇西太守因天子突然到来，随从官员得不到食物，陇西太守自杀。于是天子北出萧关，率领数万骑兵在新秦中打猎，以整顿边防军队后返回。新秦中有的地方千里没有停帐，于是诛杀北地太守以下官员，并下令百姓可在边县畜牧，官府借给母马，3年后归还，收取1/10的利息，并废除告民令，以充实新秦中。得到宝鼎后，建立后土、太一祠，公卿议论封禅之事，而天下各郡国都预先修治道路桥梁，修缮旧宫，以及迟到经过的县，县里储备官需物资，设置供应器具，盼望天子临幸。第二年，南越反叛，西羌侵犯边境为害，于是天子因崤山以东供应不足，赦免天下囚犯，利用南方楼船士卒20多万人攻打南越，调发数万人从三河以西的骑兵攻打西羌，又派数万人渡过黄河修筑令居城，开始设置张掖、酒泉郡，而上郡、朔方、西河、河西开设田官，派60万戍卒屯田。中原地区修路运粮，远的达3000里，近的也有1000多里，都依赖大农供给。边防军队不足，就调发武库公关的兵器供应。战车和战马缺乏，官府钱少，买马困难，于是颁布法令，命令封君以下至300石以上的官吏，按等级向天下亭提供母马，每个亭养马，每年考核繁殖情况。齐相卜士上书说，我听说君主忧虑是臣子的耻辱。南越反叛，我愿父子与齐国熟悉船战的人前往死战。天子下诏说，卜士虽亲自耕种放牧，不以此谋利，有余就捐助官府费用。如今天下有急难，卜士奋起，愿父子为国而死，虽未参战，可谓一行于内。赐爵关内侯，黄金60斤，田10顷。布告天下，天下无人响应。列侯数以百计，都没有请求从军攻打羌、越的。到祭祀宗庙时，少府检查诸侯进献的黄金，列侯因骤金不合标准被削去爵位的有100多人。于是任命卜士为御史大夫。卜士在位后，看到各郡国大多不赞成官府经营盐铁，铁器质量低劣，价格昂贵，有的强迫百姓买卖，而船有算赋，商人减少，物价昂贵，于是通过孔景禁言船算之事。皇上因此不高兴卜士。汉朝连续用兵3年，消灭西羌，平定南越，从番禺以西到蜀南设置17个新郡，并按照当地原有风俗治理，不征收赋税。南阳、汉中以往各郡各自根据地理远近供给新郡官吏士卒的俸禄、食物、钱币、物资以及一船车马和用具。而新郡时常有小规模反叛，杀害官吏，汉朝调发南方官吏士卒前往镇压，隔年动用10000多人，费用都依赖大农供给。大农通过军书调拨盐铁收入辅助赋税，所以能够供应。但军队经过的县只能做到按需供给不缺乏而已，不敢说擅自征收赋税了。第二年，元丰元年，卜士被降职担任太子太傅，而桑弘羊担任治粟都尉，监管大农事务，完全取代了卜士掌管天下盐铁事务。 桑弘羊认为各官府各自做买卖，相互竞争，导致物价上涨，而各地上交的赋税有时还不够支付运输费用，于是奏请设置大农部城数十人，分别主管各郡国。各郡县大多设置军书盐铁官，命令远方各地将当地商贾转贩的货物作为赋税，相互调剂运输。在京城设置平准官，统一接收天下货物，召集工匠制造车辆等器具，都由大农供给。大农所属各官完全掌握天下货物，贵时卖出，贱时买入。这样，富商大贾无法谋取暴利，就会回归本业，而各种物价也不会暴涨。因此，抑制天下物价称为平准。天子认为正确，批准了这些措施。于是，天子北到朔方，东到泰山，巡视海上，沿北方边境返回。所过之处赏赐用去帛100多万匹，钱币金银以巨万计，都由大农供给。桑弘羊又奏请允许官吏缴纳粮食补授官职，以及罪人用粮食赎罪，命令百姓能缴纳粮食到甘泉宫的，按等级不同，可以终身免除徭役，不告发隐瞒财产的人。其他郡各自输送粮食到急需的地方，而各农官都缴纳粮食，山东漕运每年增加600万石，一年之中太仓、甘泉仓都装满了，边境剩余粮食和其他物资均输帛500万匹，百姓不增加赋税，而天下财物充足。于是桑弘羊被赐爵左庶长，黄金200斤。这年小旱，皇上命令官员求雨，卜筮进言说官府应当靠租税吃饭穿衣，现在桑弘羊让官吏坐在街市店铺中贩卖货物牟利，烹杀桑弘羊，天才会下雨。太史公说农工商交易的道路畅通，龟背、金钱、刀布等货币就产生了。这种情况由来已久，从高辛氏之前就很遥远了，无法记载。所以尚书记载唐虞时期，诗经叙述殷周时代，社会安宁就重视学校教育，推崇农业抑制商业，用礼义防止追求利益，社会变故多时就会相反，因此事物兴盛就会衰败，时事发展到极点就会转变，一质朴一文华是始终变化的过程。禹贡记载九州各根据土地事宜、人民多少而缴纳赋税，商汤、周武王承接弊政而变革，使百姓不倦怠，各自兢兢业业治理国家，但逐渐衰落。齐桓公用管仲的谋略，掌握轻重之权，开发山海资源，使诸侯朝拜，凭借小小的齐国成就霸业。魏国用李克充分开发土地资源，成为强国。从此以后，天下在战国时期争斗，崇尚欺诈武力而轻视仁义，先追求富有而后讲求谦让，所以百姓中富有的积累巨万，而贫穷的连糟糠都吃不饱。强大的诸侯国兼并小国，使诸侯臣服，而弱国有的断绝祭祀灭亡，直到秦朝最终统一天下。余下时期的货币均分为三等，有黄金、白银、赤铜，有钱、布、刀、龟背等。到了秦朝，统一天下货币为二等，黄金以亿为单位，是上币，铜钱铸有半两字样，重量与文字相符，是下币，而珠玉、龟背、银锡之类作为装饰品和宝藏，不作为货币。但各货币随时变化，轻重无常，于是对外抵御夷狄，对内兴建工业，天下男子努力耕种还不够粮食，女子纺织还不够衣服。古代曾经耗尽天下财物来供奉君主，君主还自以为不够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形势发展相互激荡造成这样，有什么可奇怪的呢？